一套非常出色的电影。这套电影的名字叫《矛端》（End of Spear）。有几人看过这套电影？冇乜人，即系得Philip 一个睇过。翻去尽量喺YouTube 睇翻啦。呢套电影系根据一个真实嘅故事，系讲述五个非常出色无论喺学术，无论喺前途方面系好出色嘅五个美国青年人，去到萨尔瓦多一个嘅食人族嘅地方去做传教，结果五个都系被杀牺牲。或者是我們未討論這段聖經之前呢，我們看一看這齣戲的一些片段。
Son, we can't shoot the Wadani. They're not ready for heaven. We are.
Promise me one thing. Just one.
One thing. You sound like your mother.
If you get in a jam, a real jam, then promise me you'll say these words to them.
What words?
The Wadani words. They mean, I am your friend. Your sincere friend. Lua Bia Unumbwa.
Lua Bia
Unumbwa.
Unumbwa. Lua Bia Unumbwa.
Thank you.
请你同心祷告，天父，我再一次多谢你，是因为耶稣基督爱激励了很多人，捐躯了他的生命，以致人是得着生命。我们想到在中国，不少的宣教士老远来到中国，不少牺牲了他们的生命，以致福音能够在中国传开。今天我们能够有机会认识主耶稣基督，有福音，有永生的盼望。人算什么，你竟眷顾他。我们多谢你，求圣灵藉着你的话语提醒、劝勉、教导、安慰、督责我们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正如我刚才所说，在2005年呢，荷里活拍了一套非常感人的电影，这套电影叫做《矛盾 End of Spear》，是根据一个真实的故事而改编的。在1956年，有五个年轻的美国人，他们都是芝加哥 Wheaton 大学的毕业生，拥有崇高的学位、高度的智慧、美好的前途，但他们毅然放弃了所有一切，来到南美洲的阿尔格多 Wildani 的一个红番族。这是食人族来的，因为这班人是时常厮杀、彼此斗争，不少人类学家相信没几耐整个族就会毁灭。但是这五个的青年人，他觉得他们都是上帝所爱的人，毅然来到这个未开化的地方。这五个人包括了刚才我们所看到叫 Nate Singh， 也都包括 Jim Elliot， 即是 Elizabeth Elliot 的丈夫，和其他三个宣教士。起初他们揸着飞机在华尔丹尼族的上空里面徘徊，然后放低他们的食物、他们的衣物、他们的其他的用品，表示友善。经过了几个月这样的判算，他们觉得时机熟了，于是呢就飞机就着落。当他们一着落的时候，即是被土人包围住。虽然个个他们手持手枪是可以维护他们自己，但没有一个开枪，一个个被长矛督穿他们的胸膛。临死的时候，他就说，我们是你真正的朋友。这件事轰动了整个的美国，成为了报章里面的头条新闻。记者访问他的妻子，他们的妻子说，你们的丈夫本来有美好的前途，这样的白白的牺牲值不值得呢？他们的妻子就这样答他，我们的丈夫并没有白白的牺牲，他们一早已经预备了有这一日，这件事的发生只不过是完成了他们的梦想。事实上，那个故事并没有因此而结束。这五个宣教士的太太拖住他们的仔女和亲戚，五年之后再回到去这一带曾经她丈夫是被杀死的地方。她们没有怀恨，她们继续她丈夫那个心智，其中包括 Nate Singh 的家姐叫 Rachel， 她在 Wildani 的族里面一路工作，直到1994年在那里无私的爱，冒着生命的危险、疾病的传染去爱她们、教育她们、医治她们，病的就医，死的就葬，生的就搞。是因为这几个的太太在这个华丹尼族里面传教，整个教、整个族受到感染，就信得住。这套电影故事是讲述 Nate 的仔 Stephen 和其中一个的华丹尼族的酋长叫米卡尔的关系。当 Steve 长大，他决定走回去 Wildani 这个森林区里面，看看他父亲被杀死那种的情况和环境。带他去到那地方的就是麦卡尔，来到他爸爸被杀的那河里面，还有一些残骸。当他看完的时候，这个酋长麦卡尔 就对 Steve 咁讲：阿 Steve， 我好想坦白话俾你听一个秘密，你爸爸系被我杀死，系用呢一支嘅长矛，系督穿佢嘅翅膀，其中有一橛系突咗出嚟。我而家交翻俾你，请你用你支长矛将我处死，插落去我嘅胸膛，因为我系罪有应得。当时 Steve 好痛苦，心里面系有愤怒，佢好痛苦喺度大声嘅叫，然后就对麦卡尔讲：佢话弟兄，你错，唔系你杀死我爸爸，系我爸爸将佢生命献给俾你，系因为耶稣基督将佢嘅生命献俾我父亲同埋好多人，佢愿意学效耶稣，将佢嘅生命献俾你。于是两个人就揽埋一齐痛哭。2005年呢一出戏喺纽约首演，喺开始嘅前有两个人出嚟做见证，一个就系 Nathan 嘅仔 Steve， 另一个就系 McKay， 两个人喺个台里边做见证，全场观众起身拍掌，深受感动。好多人都会唔明，就好似呢啲土人都唔明一样，呢五个嘅年青人去手持手枪，佢大可以用佢嘅手枪嚟去自卫，但冇一个咁做。点解？就好似我哋头先喺个片里面睇到一样，当你只要去呢一个地方嘅时候，佢个仔就问佢一个问题：佢话爸爸，当啲土人系要伤害你，当你发觉你嘅生命有危险嘅时候，你会唔会用呢个枪去自卫？佢爸爸就讲：唔会。我仔问点解？话因为我哋已经预备好见我哋嘅上帝，而呢班人仲未预备好。唔少人都会问：点解佢咁样牺牲？为咗呢一班嘅未开化食人族土番彼此厮杀嘅，可以牺牲咗佢哋五个人嘅生命，究竟系为乜嘢？是因为耶稣基督。我想到另外一个故事，在四世纪的时候，当时罗马是 很流行的一个的表演，就是 Gladiator， 那些是那些就是武士比赛，当两个士比赛的时候是要一个死才叫做结束的。当时两个武士在那里比赛，一个传教士，他本来在个乡村里面做传道，但是教会派了去罗马的地方里面做传道，因为他见到很多人在那里排队，他不知道做什么，他就去入到，原来发觉是一些的厮杀的场面，他就很奇怪，为什么个皇帝竟然之间会攻贺一个这样杀人的场面，他不明白为什么那些人会，当一个人碌在那里被杀死，血淌在个血泊里面，那些人会拍手掌，他不明白。当第二场再开始的时候，他就走到去，他忍不住，他就走到内面，推开这个推开那个，不给他厮杀。他说：我奉耶稣基督的名，你们不要厮杀。当时那些人看到，哇，一个小丑走下去，穿着件牧师袍，穿传道袍，本来好像好笑，就在那里好笑，渐渐觉得他阻住地球转，就大声杀去杀去，跟着没多久，其中一个勇士一刀就插了下去这个传教士，当他插在他的心口，血吐出来的时候，当他要跌落地的时候，他就用他最后一起大声说：我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命令你们停止厮杀。就跌咗一地，死咗。突然之间，全场嘅静晒，一个一个嘅离开，系喺罗马历史里边呢一场系最后一场 在 Coliseum 里面的决斗，自此之后就再无，因为一个人的牺牲拯救了千千万万将要临死的勇士。或者我们会问人算什么，要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担在十字架里面为我们牺牲。希伯来书是一个很有趣的一本书，希伯来书是写在公元后七十年，在犹太人的历史里面七十年是最黑暗的一年，是没办法可以抹开在历史里面最黑暗的一页。六九年的时候，提多将军罗马带着罗马的大兵围困着整个耶路撒冷，因为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要作反，所以罗马就带着这个大军维系着整个的耶路撒冷城，在这一场战役里面有六十万的犹太人是被刺死，跟住有些残余的分子就走了，其中一个是带你去到去南方的地方叫做 Masada 的一个堡垒。 Masada 就是希律大帝的行宫来的，是形势非常的险要，当时大概有一千个的战士走到去这个 Masada 的地方，有粮有水，当时罗马的将军重重围困着整个 Masada， 但他们不敢进攻，因为太过危险。罗马的将军想到一个绝招，就是逼那些犹太的奴隶，犹太人捉到的俘虏，就抬住泥一啖一啖地填高去，直至到填到去最高的时候，等罗马人可以攻入这个城，攻入这个寨。当在守住的罗这犹太人见到是自己的同胞，他们不敢开火。到了最后尾，由这些罗马人攻入这个城堡，就发现一件奇事，没有任何的抵抗，入到去的时候发觉有大概一千个尸体躺在这里，因为前一晚是逾越节，这班犹太人守最后一次的逾越节，然后全部自杀死了。有一个犹太的诗人，中世纪叫 Spiegel， 写过一首诗就叫做 The Final Trial， 是讲述一个的妈妈带着七个的仔在 Masada 里面，那一晚守完逾越节的时候，就用他把刀将他七个的儿子全部斩死，然后自杀身亡。Spiegel 在他的首诗里面讲到，他们所献上的血比阿伯拉罕献以撒来得更光烈更光荣。这个就是希伯来书写的时候的背景。今日如果你有去以色列旅行，很多人都会去过 Masada 的地方，你会见到有很多年轻的以色列士兵每逢入伍的时候就一定要去到 Masada 里面向这一班的犹太人致敬。国家没了，民族失散，前途如何，很多人在这里忧虑，特别是基督徒更加的忧虑，是一个最危险的时期，是一个最关键性的时期，是犹太人历史里面最黑暗的一页。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写信跟他们说，盼望在哪里，人生的价值在哪里，前途在哪里。在某一方面来说，可能我们今天 所处的环境虽然未必好像犹太人当时所处的环境那么恶劣，但我们都多多少少知道2016年是一个很奇怪的一年，无论是英国的就是脱欧，或者美国 Donald Trump 的选到，或者香港今天所发生的事，很多人都心底里面前途在哪里？ Where is our future? 希伯来书就是针对这个问题去写，所以希伯来书里面有两个很大的特点，从一个的文字的结构、文章的结构 希伯来书有两个好大嘅特点，第一个特点咧，佢有好多嘅希腊文嘅文化叫 hortatory subjunctive mood。嗱，咩叫 hortatory subjunctive mood 咧？嗱，或者我哋可以咁讲法，喺文化里边有啲叫命令啦，命令啊，出去咁啊，瞓觉咁啊，醒，唔好瞓觉咁呢啲啊，命令啊。另外一啲咧就邀请啊，请你唔好瞓觉啦，你听紧度唔好瞓觉啦，请你啊，呢啲啊，请你啦出去啊，呢啲即系 request 啊。咁喺两个中间咧就系用 hortatory subjunctive mood。佢係有呢一個嘅命令咁樣嘅勢，但有邀請咁嘅味道喺裏面。就所以中文譯就最好如果俾我譯就用中文，同志們讓我們一起去吧，咁即係呢個即係呢一個就 hortatory subjunctive mood。所以中文聖經譯嘅時候呢就係即係讓我們 let us 乜乜乜，咁就係用呢一個 hortatory subjunctive mood。喺第二章嘅時候一開始第一節至第四節就係用呢一個咁樣嘅詞句，佢話呢讓我哋鄭重聽到，弟兄們同志們讓我哋鄭重聽到，唔好瞌眼瞓醒啦，免得我哋隨流飄去。隨流飄係一個好有趣嘅希臘文嘅字，係一個航海嘅術語嚟嘅，就好似你揸緊隻船啦，那個船是乘風破浪，那個船要入去個海灣的時候，你領航員就要好小心，因為那時沒有摩打，是靠風這樣吹入，你如果一不小心瞌了眼瞓的時候，那個船就會失去了隨流，失去撞去個潮石那裡。希伯來書的作者就告訴你，你要小心，就是用這個 hortatory subjunctive mood， 就是你要鄭重聽到，你不要瞌眼瞓，有些重要的事你要明白。呢個係第一點，希伯來書嗰個嘅好多呢一類嘅，你今每隔一章就有一類，每隔一章係讓我哋離開道理嘅開端，讓我哋乜嘢，全部係一啲嘅 hortatory subjunctive。跟住下面咧，梅花間竹之後咧，就講耶穌啦。讓我哋要鄭重聽到，就因為乜嘢？因為上帝嘅救恩，因為耶穌基督嘅救贖，因為耶穌基督比天使更勁，耶穌基督比摩西更勁，耶穌基督係我哋嘅大祭司，耶穌基督一連串，即係話俾你聽。在一個最惡劣的環境裏面，同時是一個最有希望的時間。用回 Charles Dickens 的 A Tale of Two Cities 說，他第一句開始說，這個是最惡劣的時間，也是最好的時間。 Is the worst of the time is also the best of the time。 我相信都是這樣，在今天在香港也是，在世界看來好像是最黑暗，也可能最光明，這個這樣的吊詭就是整個聖經裏面所給我們一個很重要的真理。今日个盼望喺哪里？希伯来书就告诉你，人算什么，你竟眷顾他。首先我们看一看第五节至第八节。我读回和合本的圣经，我们所说的将来的世界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，但某人在经上某处就这样说，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他。世人算什么，你竟眷顾他。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赐他的荣耀尊贵为冠冕，并将你手所做的派他管理，叫万物都服在他的脚下。既叫万物都服他，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。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。原来圣经不算今物，有很多问题存在。咁我哋试下着过着嗰架，通常我呢你睇圣经睇到唔係好明㗎，你通常最精彩㗎。首先我哋睇一睇，第一个我哋要解决问题係咪，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。个他係指边个？你叫他，即係指上帝，你叫他，他係比天使微小，呢个他係指边个呢？第六节就话俾你听，係人，係世人。似乎好明显嘅就话俾你听，比天使微小一点是谁？就是你同埋我了。你同埋我就比天使微小一点了。无论呢是在希伯来书这段圣经，或者你抄回你希伯来书所引用的是诗篇第八篇，亦都是一样，是讲到人同埋世人，第六节的人同埋世人，好明显只有你同埋我。但你再睇一睇第九节的时候，你就打咗个突了。第九节的时候，你就发觉希伯来书的作者有不同的看法，他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微小一点的耶稣。即是对希伯来书的作者来讲，比天使微小一点的不是你和我，是他， 是耶稣。于是我们第一个问题就问，究竟你比他 即系上帝啊，你俾他，他即系呢个呢、这个他系指边个咧？系指我哋所了解嘅你同埋我，即系世人啦。就抑或系指到耶稣第九节里边所讲嘅耶稣咧？嗱，如果我哋要明白呢一个问题咧，我哋一定要明白呢个背景。如果明白个背景嘅时候，我哋就先可以解答个问题。个背景系咩咧？喺新约时代咧，系希腊文咧系流行嘅，成个新约圣经系用希腊文写成。点解喺呢个时候希腊文系流行呢？就因为亚历山大大帝。当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咗欧亚二州嘅时候，佢其中一个好大嘅野心就要将希腊嘅文化遍过整个世界，所以佢就推行呢一个希腊嘅语言啦，推行呢个希腊嘅文化。其中一样个好大嘅 project 咁样，佢拣咗70个好有智慧、好有学问嘅人喺亚历山大讲，就喺度专心做一样嘢，将嗰本希伯来文所写成嘅旧约圣经翻译咗做希腊文嘅旧约圣经。呢、这个翻译咗成希腊文嘅圣经就叫做70字本，英文叫 Septuagint。而喺新约嘅时代嘅作者咧，系用呢一个70字本作为一个蓝本，所以你如果比较希伯来书第二章5至8节同埋呢一个70字本啊诗篇第八篇咧，系一模一样嘅，就因为佢系引用咗当时呢一个70字本啊。呢个第一点我哋要明白。第二点我哋要明白咧。就喺原文啊，即系希伯来文嘅圣经，即系诗篇第八篇啊，喺度讲话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，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？呢、这个人同埋世人咧，喺原文嘅地方咧，本来嘅意思咧系解做人子咁解 ，the son of man。喺旧约圣经里边讲到人子咧，有两种唔同嘅睇法。第一种嘅睇法咧，就系指到人嘅代表，通常讲人子即系人嘅代表吓，即系啊。犹太人咧，佢哋未必有好多呢啲所谓形容词 adjective， 佢就用呢啲字咧去做一形容，譬如啊，譬如好似你讲话 the son of thunder 咁啊，即系话咧系指到呢个脾气好大嘅人，好似发打雷咁样嘅，即系讲嘢咧打雷声咁啊，即系用一个咁样去形容。所以 son of man 即系人子咧，系解做人嘅代表，即系话咧，所以亦做世人啊，同埋人咧就咁嘅意思。但是到但以理书的时候呢，当但以理去写这个尼赛亚的时候，去到但以理书第七章的时候，他就用了这个 the son of man 的人子的字来形容这个尼赛亚。所以人子呢是亦都可以解到尼赛亚。当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，他称呼他自己就是人子，就是说他就是尼赛亚。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法，根据个希伯来文嘅圣经睇嚟，好明显啊！诗篇第八篇第七至九节咧，所讲嘅人子咧，系指人多过系指尼赛亚，所以中文圣经又话世人咧系好准确嘅。咁点解佢第九章里面讲到系耶稣咧？我哋迟啲先睇呢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我哋要解决嘅就系、是、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天使系乜嚟？啲无啦啦话你俾天使微小点系咩意思呢？原来喺希伯来文嘅版本里边，天使呢个字咧喺希伯来文叫 Elohim。Elohim 呢个字系指神嘅名，创世纪第一章一开始个神起初创造天地，呢、这个神咧就系 Elohim 呢个字。咁所以有啲解经家就话比神微小一啲啊，即系话神做人啊好劲嘅，系只系比神微小一啲嘅啫。但呢个谂法，即系我相信系错，圣经从冇讲过话咧，人系比神微小少少啊，系多多啊，唔系少少啊。佢系创造者，我哋系被创造者。圣经从冇讲过话人只系低过神少少嘅咋吓，佢系 A， 我系 B， 唔系咁嘅意思啊。所以第二个解法就话咧 ，Elohim 呢个字系解做天使，所以70字本啊，将呢个字就解做天使啦。翻译成天使啊，佢 Elohim 译呢就唔系译做 God Theos， 唔系译做，而系做 Angelos 即系天使，即系话咧呢度中文翻译圣经咧，就将佢翻译到天使系非常准确嘅。所以我哋可以咁样讲法，呢度咧唔系讲呢一个嘅啊，系人啊，系人啊，系比天使微小一点，系天使唔系神嗱。如果我哋从头先咁样睇嚟咧，我哋有一个咁嘅结论。无论系诗篇第八篇或者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五至到第八节，好明显嘅主题系知道人嘅矛盾。 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人是很渺小，人算什么，世人算什么。诗篇第八篇第三节，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，被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，便说人说什么。很多年前呢，我带着六个的女士，其中一个包括我太太在内，就做了一个我现在认为是很大胆的壮举，是在大峡谷的山顶走下去山脚。大峡谷呢好靓的，好靓的风景。但是那些书就说呢，一般人使咁多钱走去大峡谷旅行，只是花了十分钟的时间望一望下去咁就走人了。其实好蠢好蠢的。即是尤其是香港人，哇搭飞机又要走去呢度，哇咁即是又唔敢搭嗰啲又唔敢搭嗰啲直升机飞机，驚住失事喎，咁走去装咁就走了十分钟，係好蠢。我又唔蠢，不过志勇就带住呢六个姊妹呢就落山。落山就唔係好难嘅，落山係四五个钟头落到去啦。上山就难啦，上山不直咁样上山呢真係难啦。同埋呢落去嘅时候呢，因为下面好熱啦。本来呢係嗰啲雨呢喺上面落緊雨，未行到一半呢，因为太熱嘅时候已经将嗰啲雨蒸发晒走晒，所以下面冚唪都係沙漠咁嘅地块，就 Colorado River 就喺下面啦。咁上去嘩真係，但係呢我一啲都唔后悔。因为 Grand Canyon 呢个山势啊，个水流啊，个悬崖啊，个大自然啊，是每转一个弯就有一个新的景，每转另一个弯有一个新的景。你睇落去咁宏大嘅，就我就諗返起诗篇第八篇，人算什么，你竟眷顾他，係几咁渺小啊。真係几咁，当你见到千年千年神木，万古磐石，而自己只不过是几十年的光景，何等的卑微，何等的渺小。我想起杜甫的一首诗《女夜抒怀》，首诗这样说法，细草微风岸，霓裳独夜舟，星垂平野阔，月涌大江流，明起文章著，观英老病忧，飘飘何所似，天地一沙鸥。我想大多数人都是识后面那两句的，偏偏何所似，天地一沙鸥。其实成首诗都好靓啊，好靓啊。细草同埋微风喺个江边嗰度吹住有隻船，即係一个船艺孤船孤零零摆喺岸边。天上的星空照住在平野上，所谓星垂平野阔啦。然后月光个月嘅影呢就喺江里面荡漾，月涌大江流。咁諗到我点啊，我个名字是靠啲文章啦，我做官就做到乜嘢啊，做官就做到决定不再去族任啦。以家庭为重啦。我做官就做到病休啦，所以呢所谓官英老病休啦，今次唔係腳痛啦。我哋会问人算什么，飘飘何所似，天地一沙鸥。几咁渺小啊。当杜甫睇到星，睇到月，睇到光，佢就会问天地飘飘何所似，天地一沙鸥。是悲，是灰，是伤感的。但是你看回诗篇第八篇，诗人看到个月光一样是个月光，看到那些星一样是那些星，他怎么说法，我观看你指头所做的天，被你陈设的月亮，便说人算什么，你竟眷顾他，世人算什么，你竟眷顾他，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，你派他管理手所做的， 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、田野的兽、空中的鸟、海里的鱼、凡经行海道的，都伏在他的脚下。你睇唔睇到圣经里面所讲？冇错，人系好渺小，人系好卑微，但系上帝却以为我哋唔卑微，却以为我哋极有价值。喺神嘅眼光里面，我哋系非同凡响，绝对有荣耀。荣耀。印第安人有一个咁嘅故事，有一个细路咧，有一日走去周围玩，啊，搵到一只好大嘅蛋，佢又唔知咩蛋嚟，一只蛋，咁佢啊呢只蛋唔好食咗佢，唔知系乜嚟噶。佢諗到個方法，不如我將隻蛋擠咗喺嗰啲雞蛋嗰度，等個母雞去捕佢啦咁。於是佢擠咗個雞同埋其他雞蛋咁去孵。果然之間佢母雞冇得分㗎，即係我諗佢唔識得大細㗎，唔識得認邊啲係自己嘅蛋，邊啲唔係人嘅蛋啦，係咪？咁所以呢就孵咗出嚟。一孵出嚟，原來呢隻係咩呢？係鷹嚟㗎。鳥中之王啊。原來嗰隻係鷹蛋嚟㗎。但可惜孵出嚟嗰只鹰仔就唔知道自己系鹰啦，佢望到其他都系叽叽喳喳嗰啲咁嘅鸡仔，佢以为佢自己系其中一个鸡仔啦。嗰个鸡仔吱吱咁叫，佢又吱吱咁叫啊。嗰个鸡仔喺度啡啡下咁啊，嗰啲就挖喺度，佢自己又啡下啡下咁样，即系咧，只系不过身材大啲咁矮啫，即系大嚿衰咁啊。啊，于是嗰啲其他人咧，佢当得佢自己系鸡仔，喺度玩来玩去。有一日，有一只鹰啊，哇！呢、這个好犀利，嗰啲啊～鸟中之王鹰喺度盘旋啦，个个啲鸡仔梗系哇！我哋细个阵时玩啊，即系麻鹰捉鸡仔咁，个个伏喺佢阿妈度啊，佢又唔报啊，走嚟喺度睇住，嗰啲鸡仔话走啦，唔系咧，走去担你啊，喺度睇住，哇，咁劲啊，咁犀利啊！如果我系咁啊，几好啊！嗰啲鸡仔话你发梦啦，你系鸡仔嚟啊，快啲匿埋啊！咁于是佢就死死地气匿埋啊，个鸡。那隻鷹就是你和我，看不到原來上帝做我們是這麼有價值的，不是飄飄何所似，是天地一個雄鷹，一個極有價值，尊貴榮耀都在我們裡面，但是我們看不到。何解？人的墮落，第八至第九節。我哋睇到一方面，我哋睇到上帝做我哋，虽然喺睇嚟系渺小，但系尊贵荣耀。圣经话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，既叫万物都服他，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。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，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微小一点的耶稣，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，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。第七节话俾你听，神赐人荣耀尊贵冠冕，又派我哋管理万物，万物都伏喺我哋嘅下边。但事实话俾你听，并非如是啊！我哋环顾喺整个世界，我哋会问有啲乜嘢荣耀啊？我哋睇唔到半点嘅荣耀，有啲乜嘢尊严啊？我哋睇唔到半点嘅尊严，相反，我哋所睇到系咩啊？人心诡诈，弱肉强食，在今天这个世界里面，彼此的厮杀，你争我夺，无论是在政坛里面，无论在战场里面，无论在公司里面，甚至在教会里面，我们看到是血腥腥一些的暴力在里面。我们会问什么伏在我们身上？在今天这个世界里面，我们所看到的是战争，每一个的所谓和平纪念碑，其实是战争纪念碑来的。冇战争点会有和平？我哋睇到喺今日个世界里边几多系闹事，喺个社会里边几多黑暗。只是我们不见万物都服他。喺今日呢个世界里边，无论系环境嘅污染，无论人心嘅谴责，无论系政治，无论系、都系一啲你发觉到你晒大宝。于是我哋问话：只是如今，如今系咩嚟嘅？喺圣经里面所讲嘅如今。原来在犹太人的如今不是只是今日啊，今非昔比，不是，是知道是撒旦控制，是未曾啊，英文成日啊，在圣经里面成日提到话这个 age， 这个世代是什么世代？以弗所书第五章话，因为现今世代邪恶，是一个邪恶。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二节，我们知道这一切造就的物，一同叹息劳苦，直到如今是被败坏合制。所以我们看到 虽然神赐俾人荣耀、冠冕、权柄，但喺今日嘅世代，我哋所睇到嘅系邪恶、劳苦、叹息、败坏。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九节就话俾你听，点解我哋系咁样？系因为死嘅缘故。死唔系最后一口气，死系一个权势，就好似保罗话：死系死你嘅权势喺边度？死系死你嘅毒钩喺边度？死系一个分离，系死叫人一个去完全隔绝嘅分离。今日喺呢个世界里边，我哋系被死亡系笼罩住。喺上一个礼拜，我同大家讲过啊，卡沙特嘅一个存在主义嘅大师写过一套剧，叫做啊卡利古拉吓，即系卡里古拉。卡利古拉系罗马一个皇帝嚟嘅，啊，即系要封得封，要雨得雨，最有权力嘅一个人，应该好开心啊！佢唔开心，点解？佢爱人死咗，佢最爱嘅爱人死咗，佢揽住佢尸首唔肯放，佢好伤心。佢突然间领悟到，原来人系会死嘅，唔系人人日日都有听日嘅，原来人会死嘅，我拥有嘅嘢会失去嘅。我最深爱嘅嘢可能系我手指眼漏过，佢就好唔开心。佢望下嗰啲罗马人，你点解嗰啲人咁开心？我做皇帝唔开心，点解佢咁开心咧？啊，佢明白，就是、因为佢哋逃避一样嘢，因为佢故意忘记一样嘢，故意忘记喺佢身上系有死亡，所以佢就话唔得，我要啲人醒翻。佢就开始恐怖政治，滥杀无辜，杀呢个杀嗰个，成个国家就乌烟瘴气，个个都喺度惊，将整个嘅道德、其他嘅秩序完全嘅颠倒。呢啲人就喺一个死亡笼罩之下，就完全失去咗佢哋自己昔日嘅快乐。于是沙特系想话俾你听，今日我哋都系一啲嘅活喺一个死亡权势之下，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。此事古难全，系咪？而圣经更话俾你听，罪嘅公价乃系死嘅，死系由罪而嚟，因为我哋犯咗罪，死就临到世上，人离开咗上帝，失控。只是如今我们不见万物都服他，死就作了王。个盼望喺边度？第九节，我哋再嚟详细睇睇第九节，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少一点的耶稣。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，叫他因神的恩为人人尝了受死味。我们看回个老问题，第五节至到第八节，比天使微小一点的是人，是世人，但是在第九节的时候，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是尼赛亚，是耶稣。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唯独见那比天使微小一点的耶稣呢？希伯来书的作者明明告诉我们，比天使微小一点的是耶稣，我们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？答案就在第九节了，耶稣为人人尝了死味。人子啊，个字啊，是人的代表啊。没错，在第五节至第八节是讲人世人是绝对啱的，但是第九节讲话呢是讲耶稣亦都是啱的。因为耶稣是代表你和我被钉在十字架，是尝了死味。耶稣都道成肉身，成为人，他成为了人子，人的代表，被钉在十字架。今日个盼望就喺度。圣经话系比天使微小一点，个一点呢个字呢，如果你喺世字里面呢，就应该译做暂时。耶稣系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，暂时系咩事？就系、是、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嘅时候，当佢三日复活，圣经就话俾你听，希伯来书又话俾你听，就满有尊贵荣耀喺翻度，我哋喺翻度。耶稣基督成为了一个的受苦的仆人，也都成为我们的救主。用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至十一节就讲得很清楚，耶稣基督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样式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式，就自己卑微，全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超乎万名之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着耶稣的名，无不屈身，无不口称耶稣的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 佢系暂时卑微，三日复活，带俾我哋永生嘅盼望。今日我哋亦都系，有一日我哋会知道喺耶稣基督里边系永远，系永远嘅生命。有一日，我同我大孙喺度玩玩下嘅时候，佢突然间又，因为佢妈过身三岁嘅时候，所以有时佢突然间就会好唔开心。我就问佢：你好唔开心？点解？佢话挂念佢妈。我话：你知唔知你妈咪喺边度？佢话喺天堂。你想唔想有一日我哋喺天堂都见到你妈咪？我想。我话好啊，我哋一齐祈祷接受耶稣基督喺你嘅心里边，你先见到。于是我哋佢就坐咗喺我个膝头，我哋一齐祈祷去接受耶稣基督。一祈完祷之后，佢就喊足十分钟。在那喊，我告诉你们，我们永远是有盼望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钉死十字架。一次去玩那些 bubble， 吹这些 bubble 上的天空，去告诉我们，爷爷，我吹这些 bubble 上的天空给我妈咪，带着一个讯息上去。昨天我看 Facebook，发觉有一个家庭后院里面发觉一个气球，写着一封信，是给他妈的。他妈是死了，在天堂。那个气球里面有封信，是不知道哪个小朋友是send上去天空给他妈咪。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，我们有盼望。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，虽然我们是卑微，暂时卑微，但已经神将尊贵荣耀加在我们身上。因为耶稣基督为人人尝了死味，以致我们的盼望是由真的。而今我们所受的苦楚，比起将来的荣耀是没得比。弟兄姊妹，人算什么？但他竟眷顾我们。今日虽然我哋唔知道听日系点样，但我哋却系知道有耶稣基督带领住我哋，即管坦然无惧去到主嘅施恩宝座面前求怜悯，蒙恩惠得怜恤。你同埋我唔系小鸡嚟嘅，你同埋我都系鹰嚟嘅，系神睇重你，睇唔睇重你自己？只要同心低头，我哋同祈祷。天父，我再一次多谢你，俾你宝贵话语去提醒我哋，喺你里边，我哋永远系有盼望。求圣灵向我哋每个人讲你所讲嘅说话，安慰、督责、改变我哋。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